今天我们也讲到题目是河神新义的教会。一提到啊，什么是教会？有人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哈，谁知道什么是教会？那一提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一个教堂，对不对？是一个建筑物。实际上，教会的话不是一个教堂，也不是一个聚会的地方啊。所以，教会是什么？是一群信主的人在一起啊。组成一个教会，一群信主的人，信靠耶稣基督人在一起呢，就组成一个教会。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呢，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每个信主人都是身体的一部分。那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来思考教会，一个是叫地方教会，一个是叫什么？叫普世教会。什么是地方教会？什么是普世教会？一群弟兄姊妹在一起常常聚集，在某一个地方常常聚集，就是组成一个地方教会，就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教会是我们温哥华周围地区的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组成了一个我们温哥华华人福音教会。那普世教会呢，是讲的是世上对世上所有的基督徒说的，世上所有的信主人。在一起就组成一个普世教会。那我们平时在讲到教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讲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那神的教会成立2000多年了从一开始呢，他的教会就一直在成长发展，福音呢不断的在被传播。那同时呢，神的教会一直在经历各样的挑战跟逼迫。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那在五旬节的时候。神的教会被设立，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那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第50天，也是他离开世界第10天的样子。当时圣灵从天而降在门徒的身上，让他们得到圣灵的大能让福音这个好消息呢被传开。结果第一天有3000男丁，在那天呢悔改归主。假如算上妇女跟孩子呢？应该有1-2万人在那一天归向了主。那从使徒行传第4章开始，教会经历了第一次逼迫。那个时候教会大概成立得有1-2个礼拜的时候，那使徒彼得跟约翰呢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他们受到宗教领袖们的威吓恐吓。那但是呢，他们没有受他们影响，没有被在逼迫面前被吓到，反而呢，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带着圣灵的能力和力量呢，来继续来传讲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的名。那同样在今天呢，教会同样在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跟逼迫。撇开大陆不说，我们就在美国这里，在美国这里呢，教会和我们信主人呢，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压力逼迫。尤其是最近几年，那一些教会呢，迫于压力。他们开始向世俗低头，慢慢的被世俗化，慢慢的偏离了圣经的真理。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自己的教会能够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呢，能够保持警醒，在各种压力逼迫面前呢，我们仍然可以站立仍然可以为主做见证。那今天我们就会借着一段经文来看一下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那合神心意的教会有什么样的表征？今天的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的第5章12到42节那一段，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对每个人都有帮助。那这段经文比较长，我们先读一段，先读前面一段，《使徒行传》的第5章的12节，如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和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魔的，从耶路撒冷周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大祭司和他的一些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带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 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圣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起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街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待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街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即使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每个人心里来动工，愿你的话语来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来影响我们，改变我们。我们也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这里啊，出现在五章的十二节，这里说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我们去简单回顾一下第五章前面的经文。那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记录了非常特别的事情，大家还记得什么事儿吗？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啊，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呢，他们两个人卖了自己的田财，那把卖田财的一部分钱呢留给自己用，把剩余的呢奉献给教会。那按道理呢，他们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一切的资源都来自神，神给我们权力来去管理去使用他赐给我们的资源。那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同样的，他们有权利可以去自由的分配、自由的使用神赐给他们的钱财。但是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是谎称将卖田财的全部的价银都奉献给教会了。那彼得说呢，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两个人是同心的信奉圣灵啊，欺骗神。结果在前后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夫妻两个人全被神击打而死。这里夫妻两个本来是在世上时候可以有很多机会来服侍神的啊，被神来使用的，但是因为他们故意的顶撞神而被神提前拿走啊，非常可惜。所以那件事情呢，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让教会外的人呢，都感到非常的吃惊震惊。他们都会问，为什么会这样严厉呢？当时神的教会刚刚被设立，神不允许他的教会一开始就被罪污染，他要借着惩治这两个人呢，来洁净他的教会，同时让教会警告教会的其他人呢，不要故意的欺骗神，不要故意的欺哄圣灵。那对我们今天信主人来说呢，我们每天过日子，我们不需要担惊受怕，我们不需要担心神会不会击打我们，我们只要什么，凭着一个什么，一个感恩的心，那个愿意什么，一个渴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渴望啊，每天能够为神做见证。假如犯了罪，我们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必会赦免我们，对不对？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一切的不义。那当时呢，教会里面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对教会会带来什么影响？那会不会产生负面的冲击呢？对福音的事工会不会影响？那我们回到使徒行传五章十二节这里，当时说主借着使徒的时候，在民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弟兄姊妹呢，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这里的主当然就是神，神记得使徒们的时候，在民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显然的，使徒们的他们的能力是来自神，他们之所以可以行神迹奇事，是来自神的能力。那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们具体行了一些什么样的神迹奇事。那这里的民间呢，就下面讲的那个百姓是那些愿意。所以那些愿意就是听福音的，是那些信主的，对福音感兴趣的人。那么当时教会弟兄姊妹在做什么呢？就是他们就是那信主的人都在所罗门的廊下呢，同心合意的在那里聚集。那么这里又是一个同心合意。什么是同心合意？是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从使徒行传前面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从前面记载我们看，弟兄姊妹有多次。他们同心合意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团契交通，彼此坚固。他们同心合意的在一起敬拜赞美神。他们同心合意的什么，在那里一起来分享神的资源，共同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又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他们在那儿做什么呢？很显然，他们在一起敬拜，在一起赞美，在一起来听使徒他们的啊讲道，在宣扬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很可能在问，啊，那使徒们这弟兄姊妹为什么在那个所罗门的廊下，而不在圣殿里面聚会呢？那个时候的圣殿还是被什么被宗教领袖们所控制，当时祭司们还在为一些人在献祭啊。那么，那所罗门的廊子呢，是在那个圣殿的院子里面一个很长的一个长长的走廊，是供人啊休息聚集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比较空阔，是一啊，是当时呢又可以容纳很多人。所以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在那里聚集公开聚会。当然，那个地方也是一个什么一个传福音的好地方。那从使徒行传第五章这里的经文来看呢，亚拿尼亚还有撒菲拉，他们被神击打以后呢，教会被洁净以后，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在一起同心合意的聚会，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啊祷告。那教会不但没受到任何影响，反而什么？下面经文又告诉我们，神国的福音呢更加的兴旺。那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当教会里面有人有犯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必须要同心合意的去面对、去处理，否则就会影响啊教会的健康，那影响我们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一个不洁净的教会，不但会让神的名受到亏损，也会影响福音的传递。那弟兄姊妹在所罗门的廊下呢？当时在那儿聚会，他们当时其他人有什么反应？啊，五章二啊十三十四节，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啊，这里讲到有两种人，一个是什么？其余的人和百姓。那这是两组相对的人啊。其余的人是什么人呢？是那些悖逆神的人啊，包括那些宗教领袖们。百姓呢，是那些愿意认罪悔改的人。那些悖逆神的人呢，他们不敢跟使徒们在一起。啊，而百姓的吗？百姓呢却非常尊重啊使徒们。那么显然这两种人对使徒们的啊反应是完全不同。你想看是什么原因啊？就像那些悖逆神的宗教领袖，他们不敢靠近使徒们。我想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什么？前面至少有两次呢啊使徒们他们是啊公开的定这些人的罪，说他们是亲手把耶稣啊把神的儿子耶稣给钉死在十字架上。另外呢，那些人也是非常惧怕百姓，因为百姓呢都是跟使徒们在在一起啊，对他们非常尊重。那这些百姓们对啊使徒们传扬的信息有什么反应呢？使徒行在五章的十四节这里说什么？信而归主的人呢，越发增添，连男带女有很多。信而归主的人呢，这里越来越多。教会被神洁净以后，福音的事工啊更加兴旺。那这是使徒行在第三次，这里第三次提到信主的人数呢不断的增加。那在前面我们知道，前面就是啊，第一次有刚才讲了有三千人，第一天有三千人啊，三千人为啊信主。第二次呢，信主的男丁呢加到五千。那这里说呢，信主的人呢有越发增添。那人数已经多的没法计算了啊，已经没法再数了。什么原因呢？福音的好消息会传的这么快？有几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呢，很显然毫无疑问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没有圣灵的带领，教会不可能兴旺，没有圣灵的感动的人是不可能悔改归主的。第二方面呢，与使徒们他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有直接关系。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敢于面对这些宗教领袖们的他们的啊威吓啊威胁啊逼迫，在他们的啊恐吓面前呢，他们没有退缩，而继续在宣讲耶稣基督的名，继续来宣告死人复活的消息。另外呢，什么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心合意，是一个同心合意的心，这样让这个福音啊越来越兴旺。那尤其是在教会遇到逼迫的时候，在有人犯罪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祷告、守望、彼此鼓励。在提到同心合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哎呀，同心合意的事情是那个教会那些牧师长老或者做带领的同工是他们的事儿，跟我好像没什么太多关系。我想有时候我们会可能会这样想，那教会的牧师长老或做了带领的同工呢，的确是有责任去持守同心合意的心，但是教会呢是
需要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来搭配，因为教会是什么？是一个身体啊，很多的肢体，我们肢体之间有差别，我们肢体之间呢需要彼此扶持啊，才能各个啊来发挥功用。那在教会里面的任何一项服事，我们都有很多的团队啊，那团队的成员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做事的方式也是有差别的。比如说，我们有主日学团队、带查经的团队、有招待团队、服务饭食的团队、有敬拜团队等等。那在教会里面，这样团队里面服事的时候，我们当持守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愿意彼此谦卑，我们愿意被彼此扶持，愿意去体贴啊别人的软弱，愿意什么去为了那个另外一个肢体的益处。这样的话，假如我们这样选择呢，我们就可以什么？让我们能够去持守一个同心合一的心。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选择？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那这样选择呢，就会阻碍弟兄姊妹能够持守一个同心合一的心。那当弟兄姊妹在一起有同心合一的心的时候，不仅是福音好消息会被广传，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奇妙的事情发生。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五十六节，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谋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那从百姓的反应来看呢，使徒们啊，的确有非常高的威望和属灵的权柄，他们对使徒们呢非常尊重啊，非常的信赖。那很多人将这个病人呢都啊用各种方式抬到啊使徒的要经过的地方，还指望什么？彼得和使徒过来的时候，他们的影子可以照到病人身上，啊，得到医治。使徒们的确，他们有来的神的大能啊，能力来那个医治的大能，但是他们的影子是绝对不会有医治能力的。那弟兄姊妹这样做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是表示他们对啊使徒们的敬重，使徒因为有很高的权威，很高的啊很大的能力，但是呢，另一方面他有些人已经做过头了。说为什么过头了？实际上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把眼睛已经有些人已经盯在什么？盯在使徒身上，把使徒的有点神化了，觉得他们影子都可以什么，都可以治病。那我想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今天信主人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啊，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啊非常敬重仰慕一个啊属灵的领袖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不要什么，不要把对方看得过高，不要把眼睛啊盯在人的身上，否则什么就会跌倒。那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呢，对我们有些相关的啊，就是提示啊，一些提醒。那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接触过一些属灵的伟人，比如说使徒保罗，对不对？还有彼得，还有亚波罗。那么这些人呢，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跟不同人接触过啊，受过不同人的教导。那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你想看他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对教会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就会看人高过看神，在教会里面就起了纷争，啊，就影响弟兄姊妹的合一，影响福音的事工。所以，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他们的情况呢，对我们今天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回到使徒行传第五章这里呢，来到使徒面前的人，有一些是来自耶路撒冷周围城邑的人，啊，这些人呢也是带了很多病人、被鬼附的，都来到使徒面前，那神怜悯他们。记得使徒的时候啊，让他们全部得到了医治。那些人如何得到医治了？这里没有交代。那我们知道，在神已经赐给使徒啊，赐给彼得使徒们他们这样医治的大能，让他们有权柄可以医治啊，可以赶鬼。那在比如说在使徒前啊，使徒行传第三章那里，彼得已经为了一个生来是一个瘸腿的人啊，为他治病。彼得是吩咐那个人起来行走，那我想在这里呢，彼得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医治这些人。所以在教会在啊彼得和其他使徒带领之下，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心合意啊，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敬拜赞美神，来共啊同心来分享神的供应，在一起啊面对教会犯罪的事情，这样让教会变得啊圣洁。是这样呢，这样的教会是什么？是一个合神心的教会。是合神心的教会，除了需要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之外，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敢于去面对逼迫。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七节，大祭司和他 的一些同人，就是撒都该人啊，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当时使徒们和众人在所罗门廊下同心合意，在一起来敬拜，在传福音。那么有些宗教领袖们又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这里讲大祭司和他的一些同人撒都该人啊，他们都起来满心的记恨。那犹太公会呢，一共有72个人，包括大祭司在内，一共有72个人组成。那里面相当一大部分呢，都是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呢，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派别。他们这一群人的话，都是啊非常富有、社会地位非常高的人，所以他们在公会里面的影响相当大。这一批人的话，只相信摩西五经，他们对啊这个圣经最前面五卷书，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也不相信有死人会复活。那这里讲呢，那些宗教领袖们满心记恨。什么是记恨？啊，妒忌啊，愤恨。他们对谁记恨呢？显然对使徒们，对不对？他们对使徒们记恨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在啊第五章的18节19节，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一揭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因为啊记恨的犹太人公会领袖再一次把彼得和使徒们给抓起来，并且把他们关在外间。那这里的外间呢，是指的那些临时性的啊看守的地方，对那些还没有定罪的人呢，会再次放在那里等候审讯。那19节这里讲说带啊是一个转折，表示什么？表示这使徒们是关不住的啊，主的天使啊在夜晚的时候把监狱门给打开，把使徒们给领了出来。那主的使者这里讲的是就是天使，这儿只有一个天使啊，神非常恩待使徒们，让他们就从监狱里面啊能够被释放出来。那么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当时监狱的门是被关得牢牢的，那门口呢还有兵把守，但是呢使徒们呢从那些看守人的鼻子底下就大摇大摆的出去了啊，进而没有一个人发现，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们已经消失了。我们很自然就会问啊，当时牢门那么严，对不对？天使是如何带他们出来的？下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使徒们出了监狱以后，他们干什么去了？天使呢，奉差遣呢，给了使徒一个命令，什么命令？使徒行传5章20节，啊，天使对使徒们讲话，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啊，天使告诉使徒们呢，要回到圣殿里去传讲生命的道。那这里讲了这生命的道是什么生命的道？就是前面在第2章第4章那儿讲的，使徒们一直在传讲的福音的大好消息啊，他们一直在宣讲的耶稣基督的名，除他的名以外没有别无拯救啊，人当悔改归主。那使徒们在白天的时候，刚刚在圣殿里面被抓走，天使告诉他们，再回到被抓的地方，继续宣讲生命的道。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天使应该做什么？应该把他们救出来，对不对？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把他们保护起来，是不是？是我们一般人会这样想。对，但是呢，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呢，是让他们回到原来危险的地方去，继续传讲福音的好消息。假如你最近留意新闻哈，这一两个礼拜留意新闻的话，你可能听说了，大陆有一个教会有60几个人在大陆在国内受到逼迫啊，他们经过3-4年的逃亡，上个礼拜呢就被美国政府呢当成难民呢啊安置在德州的一个地方。那在3-4年的时间里面呢，这些人呢，他们先到了韩国，在那里啊，寻求庇护，没有成功，后来到了泰国。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凶险跟煎熬。那他们得到了美国政府、泰国政府的援助呢，最后神怜悯他们，让他们呢平安的到达了德州的一个地方。那对这样的事情的话呢，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有些人，有些教会弟兄姊妹会大力的去宣传，说：“哎呀，神，觉得神做了很奇妙的工，神的确做了奇妙的工，行了很大的神迹。”但是有人的话，甚至把他们的经历比成什么？比成以色列人 从埃及到了迦南。这个事情呢，这样的事情当然比较复杂，我们呢不会完全了解。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呢，我不会去刻意的去宣扬这样的事情。什么原因呢？假如你去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呢，我们几乎看不到为了福音受逼迫的人会去寻求啊，让神啊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给保护起来。相反，为了福音受逼迫的人呢，常常会在被逼迫的地方继续为神做见证、宣扬福音，或者有时候被神从一个危险的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危险的地方，继续在宣讲福音。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使徒彼得、约翰、雅各、斯提凡、保罗等等。当时耶路撒冷已经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结果是什么？使提凡被石头打死，雅各被砍头，还有谁啊？彼得跟约翰什么？他们几次被关押，被人恐吓。保罗就不用说了，对不对？到处被从一个危险地方到另外一个危险地方，一直是为主在受尽了各样的苦。所以对这样的事情的话呢，我们就是要不要，就是轻易的啊，就是倒到一边。求神帮助我们，就是啊，能够有智慧，有智慧。那回到使徒行传第五章这里呢，天使让使徒们回到被抓的地方继续传福音。他们有没有去？他们敢不敢回去？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一节，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起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那听了天使的吩咐以后，门徒们毫不犹豫，没有任何疑问，他们天一放亮，就又回到被抓的地方，又回到圣殿里面去继续教训人。那大祭司和其他的宗教领袖们把公会的人还有那些长老们都叫在一起，并且差人去监里面去要提使徒，继续准备继续来审讯他们。他们做梦也都没想到，使徒们早就不在那儿了，也不知道他们竟然又回到了圣殿。使徒行传五章的22、23节，待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即使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差役到了监狱的门一看，根本看不到使徒们影子，就立刻回去禀报。那当时差役他们看到了什么呢？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进监狱之前呢，他们看到外面有人把守，非常妥，不仅是妥当，这里说是极其妥当啊！监狱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的，言下之意呢，人是不可能从那里面出去的。不仅是门关得严严的，门口还有什么？还有差役，还有狱吏在把门。这里狱吏是多数的啊，是两个以上的人在把门。那差役们，他们进到店里面，进到那个监狱里面去以后，他们没有见到什么，没见到一个人。很显然呢，当时那个守门的人呢，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里面已经没人了。监狱的门关得严严的，又有守卫来看护，使他们怎么出去的？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是在夜间的时候，主的使者把他们给领出来，非常的惊奇。那天使呢，在夜里啊，将监狱的门给打开，把人给领走了。没有整个的过程，没有惊动任何人。天使他们就如何做到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他们很有能力。那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呢，记载了一个类似的事情。当时彼得再次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在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一边一个兵丁，所以用两根铁链子。两个铁链子拴在两个兵丁的身上，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天使把彼得给领了出去。你可以看见这个天使能力有多大。那回到首先在第五章这里，听到差役的报告以后，那宗教领袖们他们怎么反应的？5章24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那守殿官就是那个保卫那个圣殿的那些警察们， 他们和祭司长们听到这个差役的报告以后呢，心里就是犯难，犯的是感到困惑，不可思议。那他们这里不知道下面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里是讲了啊，守殿官跟那个祭司长，前面我们讲过，包括很多其他人，犹太公会的人啊，大祭司等等。那这些人呢，这些人就是啊，在感到困惑，在感到不解的时候，突然有另外一个人来报告。第五章的25、26节，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利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石头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那有一个人呢，来向宗教领袖们报告啊，被你们放在监狱的人现在正在圣殿里面教导人呢。那当然了，这宗教里面知道以后，就派人去马上把石头们又带回来啊，带到公会里来。那带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就是说没有用强暴带他们，原因是什么？他们怕百姓来打他们。那因为百姓们对他们是非常的敬重啊，对石头们非常敬重啊。这些宗教领袖们如何来对待这从他们？5章27、28节这里说，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使徒们刚被带到公会，就被大祭司来质问。那么大祭司在这儿来反问使徒们一个问题，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来传道吗？言下之意说，你们怎么敢继续这样做呢？你注意看一下这个，在这里呢，大祭司是他说不可奉这名，这名是什么名啊？耶稣的名，对不对？这个大祭司他讲话非常小心，他说这名，他不绝对不会说什么奉耶稣名，对不对？奉耶稣基督的名。假如他那样说的时候，等于什么？因为他承认了耶稣是基督，所以他当然了，他这样讲话小心灵，同时呢反映他的悖逆啊，他的刚硬。那大祭司在这儿质问使徒们，我们已经严严的警告你们不可传这个人的名，你们怎么不听？那么在使徒行传前面第四章呢，彼得跟约翰曾经也被抓，那一次呢他们也在同样讲同样的话，也是禁止他们不要再传啊，禁止他们不要再传耶稣的名。当然彼得跟约翰呢根本就没有理会他们。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5章的28节这里，从大祭司的说的来看呢，当时的福音已经传遍了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啊。那个时候大祭司和那些宗教领袖们对什么对这些对他们已经非常的记恨啊，非常的愤恨。但是呢，使徒们根本就没有听他们摆布啊，在继续传讲耶稣基督的名。到第28章后半句这里说，大祭司说什么？使徒们想要叫耶稣的血归到他们身上。很显然呢，就是大祭司他们担心的被控告啊，是他们杀害了耶稣。实际上的话，在前面使徒们已经至少有两次来说，的确是他们，的确是这些宗教领袖们把耶稣弃绝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从宗教领袖们他们自己说的来看，他们知道流耶稣的血是错的啊，但是他们不想把这个罪归到自己身上，当然更不愿意承认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使徒们在这里再一次遇到逼迫啊，但是在逼迫面前呢，他们没有惧怕啊，没有胆怯，恰恰相反，他们在逼迫面前呢，愿意来面对，愿意顺从神的吩咐啊，再次什么去了他们当去的地方，继续在传讲神的道。所以教会刚刚开始不久呢，就遇到了两次逼迫。逼迫来的时候，教会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那使徒们他们所行的，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在逼迫面前，我们当去敢于面对啊，不要惧怕，因为神会与我们同在。那逼迫来的时候呢，不仅要什么敢于面对，不仅是不怕。不怕这个逼迫，这样做还不够，还需要什么？还需要持守神的真道，坚守圣经的真理。首先在5章29到32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了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 神且用右手将他举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那彼得在和其他使徒在这儿回复啊，这些宗教领袖们说，他们只会顺从神，不会顺从人的。什么叫顺从神？在哪一方面顺从神？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呢，曾经吩咐门徒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教导他们所领受的一切。所以门徒们非常清楚，顺从神呢，这要是听从耶稣对他们吩咐，要去传扬他的名。所以在这个时候正面临逼迫，但是呢，使徒们愿意继续向逼迫他们的人来传扬那个福音的好消息，来宣扬圣经的真理。所以在这里呢，使徒们再一次直接定了这些宗教领袖的罪，是说他们是啊，他们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他们主动的谁呢？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让他做君王、做救主。那使徒们在告诉宗教领袖们，他们啊所杀的耶稣呢，就是那位救主啊，就是基督。那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如何可以跟基督建立关系？假如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如何建立？31节后半句和32节这里怎么说的？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神呢将悔改啊赦罪的恩呢赐给了以色列人，当然包括这些宗教领袖们。那这些宗教领袖们假如想要跟耶稣有关系，他们必须要认罪悔改。那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神是主动的一方，若不是神主动的怜悯，人是不会认罪悔改的，人是不可能得到神的恩典。是神先爱了我们，是他的大爱怜悯先临到了我们，我们才有机会去回应。这是32节这里呢，使徒们在说什么？他们亲眼见证有很多人得到了神的怜悯，悔改归向了主，并且得到救恩的人呢，都有得到了啊神赐的灵，而圣灵呢也在继续为耶稣做见证。那这样的话，也会有更多的人得到神的怜悯和恩典。那么宗教领袖们听了使徒们的话以后，他们有什么反应？他们会不会愿意接受、愿意悔改？使徒行传5章33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愤怒，想要杀他们。犹太公会的人呢，听了使徒们说的话以后，变得更加愤怒啊！他们愤怒到了什么？想要杀害他们的地步啊！这是第一次，这是宗教领袖们啊，要起了要杀害他们的念头。你说他们这些人愤怒什么？在前面呢，那些人告诉使徒们不要什么，不要把流耶稣的血归在他们身上。但是彼得他们呢是怎么做的？他们恰恰偏要什么？将杀害耶稣的罪呢归在他们头上。还有什么？还有宗教领袖们禁止使徒们不要再传扬耶稣的名，而使徒们再继续传。所以在这儿又说什么？他们只会听从神，而不会听从人，也就是那意思，不会听从他们。就这样一来的话，他们是明明跟那些人在作对，是不是？这样公会人就变得非常的愤怒。那但是呢，宗教领袖当中有一个人跟其他人有完全不同的想法。首先在5章34和35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呢？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这里讲到宗教领袖当中有一个人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名叫加马列，是百姓非常敬重的一位教法师。那么教法师就是文士啊，文士是专门研究解释旧约圣经的人。那么加马列呢，不是一般的文士啊，这里讲百姓对他非常的敬重，他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这么一个人。不但如此，使徒保罗跟他还有关系，大家有没有人知道有什么关系啊？师徒关系，对不对？加马列是保罗的老师啊，我们怎么知道呢？在使徒行传第22章啊，以后我们会讲到22章第3节，保罗这样说：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 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啊，这是保罗第三次宣教啊，回到耶路撒冷城之后，被犹太人抓了以后，在众人和那个罗马兵丁面前呢所讲的话，他继承了向那些人传讲福音的大好消息。那在这里呢，保罗提到了他曾经在加玛列门下啊，按照祖宗的那个严谨的律法接受教导。可见呢，加玛列是一位高师啊，他是律法师里的律法师啊，律法师非常的啊不一般。那么他讲话的时候，公会的人会听到啊。使徒行传的五章三十四节这里，他先吩咐啊，吩咐人呢让什么，让使徒先离，使徒们离开那个审讯的地方。之后呢，告诉公会的人该如何来处理啊这些事情，让他们要小心。他接着他用两个例子，用两个已经发生过的例子，让那些人去思考。使徒行在五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随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随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失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他们啊，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这里提到两个人，一个是丢大，一个是加利利的犹大。那么这两个人都曾经是名噪一时啊，各自交际了一帮啊人，狐朋狗友起来造反。但是呢，等到这两个人被杀了以后，他跟随的人全部变成一滩散啊，一散沙，各没东西了。所以加玛利在这里呢，在告诉啊这些公会的人，不要理这些人，不要理使徒们，因为什么？他们头耶稣已经不在了。假如他们所行的一切呢，都是什么？都是出于人的，那么他们所做的必然会败坏。这个败坏就是失败的意思啊，必定会失败。但是假如他们所做的是出于神，那宗教领袖们就不能够败坏他们了啊，就不能停止他们了。假如一切都出于神呢，他们就没办法啊，没办法对他们啊来制止他们，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在跟神作对，在攻击神。所以加玛列的非常清楚啊，在这里看起来呢，他好像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他很清楚呢，跟神作对的人最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那从当然，加玛列这样讲的话，我们并不能说明他是已经是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啊，他已经是一个信主人，我们不太清楚，因为圣经没有明说。那公会的人会不会听加玛列的话？使徒行传的五章四十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那公会的人的话，就听了加玛列的建议。很显然啊，加玛列呢，在这个他们心中有很高的威望。这些人呢，把使徒们叫回来，又先打了一顿，之后呢，才把他们释放啊，并且警告他们不要再奉耶稣的名再传讲。使徒们会听他们的话吗？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使徒们离开了公会呢，心里充满了喜乐。他们的喜乐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喜乐？这里讲什么？因为被什么？被算配为这名受辱。这话怎么理解？这名当然指的是上面是耶稣基督的名，配为耶稣基督名受辱，意思是什么？为耶稣基督名被人羞辱是非常值得的，是非常值得的。他们被谁开为值得？是被神啊！这有两个是被算，被算意思是被认为、被纪念。使徒们被谁纪念？被谁能够记住呢？当然是神，对不对？是神在纪念他们，是主在纪念他们。在马太福音，我们有一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三十二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就是耶稣在讲话。耶稣在对门徒讲话，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派门徒们去宣教的时候啊所讲的话。他告诉门徒们，凡在人面前承认他的，承认他的名啊，就是承认他的名，他在父的面前呢 也一定会认他。这类人呢，也是记住纪念。当一个人在逼迫的时候，他还在愿意继续宣扬耶稣基督的名，还继续愿意持守真理，还愿意继续传讲神的话语，那他就会什么？被主纪念。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二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里告诉我们，使徒们被释放以后，根本就没有去听那些宗教领袖们的摆布、他们的恐吓，而是继续每天在圣殿里面、在家里面、在其他地方，在不住的教训人，在传讲耶稣就是基督的这个好信息。他们在顺从神，不顺从人。感谢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对你有什么帮助？对你有什么提醒？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合神心意的教会需要弟兄姊妹同心合意，需要弟兄姊妹一起来搭配，彼此来扶持。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合神心意的教会需要什么？我们敢于去面对逼迫，逼迫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躲避，我们不是妥协让步，我们是愿意去面对。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合神心意的教会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持守真道，去敢于什么？持守真理的教导，圣经经理的教导，与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对我们所信的也带来了什么很大的挑战。我们在逼迫、在压力面前，一些教会已经开始对圣经的教导进行妥协，开始在不持守圣经的真理。求神怜悯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在压力面前、在逼迫面前，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共同站立，一起来为神的话语来持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看到你的教会真是从开始就在他们的高举你的名，他们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在逼迫面前，在压力面前，他们没有妥协。这是使徒们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给我们立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天父，真是帮助我们今天的人，今天这个时代，这个邪恶的时代，有太多的事情会搅扰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真是迫于压力，我们不敢为真理讲话，为了取悦人，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该为你做见证。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灰心软弱的时候，你来坚固我们，因为你会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